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些中国古时候的免疫学的发展。免疫学就是当有病原体侵入人身体的时候，人的身体可以对病原产生一些抗体。在外国法国有一位巴斯德先生，他的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在生物学方面的成就都是相当伟大的，其中有一项是对于狂犬病的免疫，狂犬病的救治的方式。他曾经使用狂犬病的大脑，把它磨碎移植到兔的脑子里头，然后让病原体，狂犬病的病原体就是一种滤过性病毒，在兔的脑髓里头发展了以后，这个再把兔子的脑袋拿出来萃取，干燥萃取以后形成疫苗，用这个疫苗来注入人的身体，结果就可以控制这个人不得狂犬病。我们来看看中国古时候的狂犬病治疗。早期有一位葛仙翁葛洪，字志川，志是幼稚的志，川是河川的川，葛洪志川，葛志川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抱朴子》。《抱朴子》在中国的道家学术系统里面是一部很有名很重要的一部养命养性修仙的一部书。抱朴子也，那么葛洪他自己的号，他的别号就叫做朴子。他呢是一位道家，炼丹用药都是一流的。很多的学术系统都认为当时的抱朴子就已经能够炼汞啊，炼各种金属了。有一次，有一个40多岁的老农夫急急忙忙地奔跑到葛洪的家里，跟他说，我的小孩子，大概是他的独生儿子吧，我的小孩子被疯狗咬了，请你赶快帮忙救助他一下，因为疯狗咬了以后这个人几乎就没命。葛洪听了以后当然很着急，他就说疯狗咬了以后啊，人会非常的痛苦，不能够受到一点刺激，只要有一点点光或有一点点声音都能够使它发生抽搐，也就抽筋、烦躁等等。而且他说尤其是最怕水，听到水或者弹到水他都害怕。那么当时呢就思索自己脑袋里面到底有什么药方可以来治疗狂犬病。事实上在葛洪之前没有药方可以治疗狂犬病，后来就想到一个方式，以毒攻毒之法。他说用攻毒，以毒攻毒的方法可不可以治疗呢？那么既然是被疯狗咬了，那么拿疯狗身上的东西来治这个病可不可以呢？反正抱着把死马当活马医的方式呢，他就说好吧，这样子拿这个疯狗的脑髓啊，拿疯狗的脑髓涂在你这个小孩子被咬的那个伤口上面，就可以使他脱离危险了。请问这种方法正确不正确呢？跟刚才所说的巴斯德的方式可以说几乎一致，他是直接拿疯狗的脑髓涂在这个小孩子的伤口。 没想到还真管用。葛洪这种方法呢，来涂到这一个孩子的身上以后，这孩子竟然好了。以后再做过很多的实验，也是用同样的方式，那这个孩子啊，就是这个被疯狗咬了的都好了。我们来看看古时候对于疯狗咬伤，对疯狗咬伤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在古时候的一些书籍里头提到这样子，例如有一本书叫做这个验方新编，里头讲的都是古时候的验方。那么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是呢它是验方偏方，不是像我们一般中医书籍那样有理论有什么，但是它这里面也有小部分的理论，适合于真的也是很实在的很实际的。可是也有一些理论呢也很有趣，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也蛮有趣的。我们来看有一本书叫做新编验方，这本书里头记载治癫狗咬伤毒发欲死经验救急神效方，里头说每一年惊蛰以后，我们讲一年啊有24节气，惊蛰是24节气之一啊。那么在惊蛰之后桃花正开，惊蛰之后啊桃花开了，桃花开的时候呢虫蛇都要出动啊，虫蛇出动。那么另外呢在霜降之后，霜降也是24节气的一个节气，霜降之后梅花正开，那个时候呢虫蛇就要入洞要回去了。其出也啊，他说这个动物啊出来的时候，其出也必呼气，其入也必吸气，就是在这个出洞的时候呼气，进洞的时候吸气，然后呢吐纳之毒气，它吐出来啊吐纳的这个气啊都是毒的，吐纳之毒气长留于洞口，就会常常在这个洞口留着这种毒气。犬呢，他说狗啊犬性喜嗅，这个狗啊它喜欢闻东西，它在闻东西的时候呢刚好闻到这个洞口的话，就会发生了什么是感触其毒，就感到了就触到了梦到了这个毒，于是呢从口鼻吸入，遂病为癫，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癫病。这个时候这种狗就称之为治犬，治犬就是疯狗。当然这个理论在我们现在来看是并不合时宜的，可是在当时人的观察就认为是用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疯狗的病是滤过性病毒感染到脑髓而生。好了，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狗呢叫做治犬，治是犬字边一个控制的治，叫做治犬。这个治犬这种病，他说春夏日这个癫啊，这种狂犬叫做桃花癫，因为那个时候是桃花开的时候。秋冬日那个癫呢叫梅花癫，因为那时候是梅花开的时候。而这个狗啊，在我们不管是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都知道狗是一种很忠义的动物，这种动物它不会随便离开自己的这个守家范围，它自己这个范围呢它不离开的，那么它一定会回到家里来，不管是出去到了多远它也能够回到自己这里，并且对于主人是非常忠义，绝对不会随便去咬自己的主人的。可是癫了，也就是说它变成了这种疯狗了，那么它就会不是人不守家，就不认识人了，而且呢不在家里守着了。这个时候你看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观察是多么的详细多么的仔细。他说狗啊这个时候颈硬头低，颈子会硬，头会低下，耳落尾弹，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耳朵向下垂，并且呢尾巴向内向内伸，直向前行，走的时候只是向前走， 直向前行，不能反身顾后，不能够把身体往后面这样子看，不能反身顾后。闯入人家，闯到人家的时候呢，不拘伸手，一人见血无不乱咬啊！他不管这个，不管这个人呐、啊、是生人是熟人，只要是见到人，他就开始去咬。若人不善避或被咬，假如说人呐、啊、不晓得逃避或者是被咬的话呢，那么其触毒而癫，也会碰到这个毒，以至于癫了，也至于得了狂犬病啊。那么这样子就是他说就是被咬到衣服啦或者怎么样，就已经会得到。假如说不早治的话呢，你看中国古时候的看法认为，假如啊不早治的话，七天为一个循环，七天之后他就会开始有病，然后呢七天再七天再七天，七七四十九天，一直到一百天的话呢，病当发作，就一定会发作，并且会发心腹绞痛如刀割裂，像心腹这个地方好像绞痛像被刀子割裂一样，神志不清，痛惧中心，神志都不清了啊，一直这整个的都是痛得不得了。无赖自抓其胸阴，这个时候呢简直不得了的就是疼痛难过，所以呢会自己啊自抓其胸阴啊，就这个地方绞其舌啮其指，会咬他自己的舌头，而且呢会咬自己的这个手指头，咬其肤，甚至绞衣服辞乱，会咬他自己的衣服，会咬自己的皮肤，会甚至于拿着瓷器也咬。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讲法叫这种情况叫劲，口劲，口劲就是牙齿咬紧啊，什么东西都抓着咬着。那不过三十日即死，壮啊，惨壮难言，不到三个时辰大概就会死了，惨壮是非常难以说明的。要可是呢，中国古时候的人又可以测试究竟这个人有没有被啊，就是被咬了以后有没有被感染了疯狗病毒？他怎么办呢？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一个蒲扇，就是古时候的扇子啊，是用那个蒲葵做的那种扇子。他说拿蒲葵扇子啊，向病人纵扇，那么这样子一吹，吹的时候见中其伸缩站立，这个只要一遇到这个风啊，他马上这个身体就缩起来，而且会发抖。伸缩站立，胃甚又啊，就会害怕的不得了，并且呢，对于声音也很害怕。你只要敲锣打鼓，他都会怕得不得了。所以又急鸣锣声啊，那么这个闻声其心惊惧不安，只要闻听到声音，就马上感觉到心里非常的不安。这个在现代医学的研究上面。曾经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老鼠被饲养出来，就是遇到了一点点声音它就开始抽筋，这种叫做这种小老鼠就是听声即惊，就会抽搐。我曾经在一个药理学实验室里头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的动物就可以被诱导产生这一类的状况，而且有的时候可以用药物诱导出来，有的可以由于基因的改变使这个动物听到声音就会站立心惊，而且甚至于抽筋而死。中国古时候叫这一类的叫做急惊风啊，就是听声音会抽搐，或者是吹风会抽搐。那么假如这个人遇到这个蒲扇一吹，或者有声音，就是当然被狗咬了以后，听声音会害怕，会抽筋，或者是吹风会抽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这个人可能就感染了疯狗的病毒。那么这种发了这个病毒的这种人，我们该怎么办？赶快给他治疗才行。葛仙翁，也就是刚才讲过的葛洪。抱朴子他就曾经发明了方法来治疗。那么这个在这个《验方新编》这本书里头曾经记载了，有一个 病例，他说有一次啊，在一个船上面看到有一个人突然的患狂犬病而抽筋，那么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病，结果刚好船上有一个人，他就拿了一个蒲扇，就在这个人身上这样一扇，就说：“哎呦，这个是狂犬病，我可以治疗，但是你们得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么，当然大家想想，当医生的啊，当医生的，他能够治人家的病的时候，要趁人之危博取这个金钱，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可是这位医生呢，他说你们得给我多少多少钱，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死，那么我来治他。结果船上的人后来很愤怒，就说你这样是趁人之危，这个是不可以，我们给你少一点可不可以，他说不行不行。那么结果呢，就把这个人跟那一个病人绑在一起。这个医生啊，因为他知道狂犬病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害怕被这个病人再咬自己一口，那就糟了。他就哀告说：“算了算了，我不要钱，我帮他治。”可是呢，大家都还是害怕，说你要是给他治，但是呢，你会不会拿真的处方来给他治呢？他还是把他绑着。最后呢，他就只好把秘方讲出来。原来这个秘方很简单，只不过是用人参败毒散。人参败毒散我们在中医学上是用它用来治疗虚的人的感冒的一个处方，那么它也可以去毒。人参败毒散，因为人参败毒散加生地鱼加紫竹根，那么只要浓煎汤，然后呢给这个病人吃了啊，给病人吃了以后，再说这个病人他的因为狂犬病是口径咬牙，这牙齿咬得紧紧的，所以没办法灌汤。他说假如万一这个人你没办法给他灌这个药汤的话，你把他的牙齿给敲碎好，就把门牙把它敲掉之后呢，把这个药水呢就灌进去让他喝下，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会好。可是喝了一个礼拜以后，也就是喝了七天以后应该好。假如这个时候，因为刚才讲过这个中国古人他观察狂犬病是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七天为一个周期，他说等到七天以后，假如试验啊，要怎么样试验这个病人是好了呢，那么你拿生黄豆给他吃，给他咬。生黄豆大家知道，黄豆啊煮熟了或者是炒熟了的黄豆吃起来都是香很香的，可是呢生黄豆非常难吃，就让这个病患咬生黄豆，让他吃生黄豆。那这个病人呢，他要是吃生黄豆的时候，吃到啊，在咬生黄豆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觉得很香，还能够把它吃下去，还能吞下去，那么这个狂犬病毒还没有解除，还得再继续使用这个药方。假如说他吃咬了这个生黄豆以后，就会觉得很恶心，想吐，那么这就表示他已经是正常人，因为正常人咬黄豆就会觉得恶心想吐，非常难吃。他就说你可以让他嚼豆，嚼这个黄豆，然后呢咬多次以后啊，就是说一个礼拜之后这样做，就再一个礼拜之后再这样做一次，看看假如说他已经没有了，那么就算是好了，就是还有啊，就再给他这样吃。结果这一个方式呢竟然的治好了不少的狂犬病人。我们来看比较近期一点的资料，讲到狂犬病的中医治疗法。在医中经鉴，也就是清朝的吴谦所奉皇帝命令而收集的一本啊，收集编著的一本书，叫做《医中经鉴》。《医中经鉴》里头有一部小、比较薄的一部书，称之为《杂病心法》。《杂病心法》里头的经病总括，经病，经就是抽筋的意思啊，就是这个颈脖子啊、背呀、啊，这个等等地方抽筋。啊，这个因为寒而收引， 的这种现象叫做金病。金病呢，它的病状啊，它的病状就是金病向将被反仗，有汗为柔无汗刚，生产血多过汗后，溃疮全咬破伤风。他说哪几种情况会造成金病呢？金病啊，就是抽筋，就是颈脖子或者是肩膀或者是背啊这些地方抽筋，这些地方的这个肌肉收缩。那么他说这种筋病呢有两种，一种叫做柔劲，一种叫做刚劲。这个其实在1700多年前的张仲景啊，张仲景他的或者张基，张仲景他的《伤寒杂病论》里头就已经有所记载。他的《伤寒杂病论》里头记载也是讲刚劲柔劲，说有汗者为柔劲，无汗者为刚劲。那么《杂病训导》里头就讲，他说生产因为血液流出太多或者是过度发汗，张仲景当时就说过度发汗而致筋，就是说发汗发得太多，因为中国人一直认为汗者心之液也，就是汗呢、是心产生的液体，也就是血液所造成。因此呢，汗发多了或者流血过多了都会造成筋。另外溃疮，溃疮就是说这个皮肤肌肉等等溃疡而发疮，那么这个也可能得这个劲。另那而且还有就是犬咬破伤风，犬咬就被狗咬了也会得这个劲。另外呢就是破伤风也会得劲，大家知道破伤风就是一种劲，叫做破伤风劲。由于感染到身体里头啊，例如说割伤了，例如说跌伤了，断伤了，结果呢这种破伤风菌感染，感染之后这个破伤风菌它是一种厌氧的细菌，就是不喜欢氧气的。因此假如一个破伤很快的复合啊，很快的愈合，而里头仍然有黑有脓有血的话，那么这一种情况很可能就会变成这种破伤风的病，破伤风的病就有筋的这种病。那么他认为筋病啊，筋病得了可能就会死。怎么样才会死呢？例如摸起来他的脉会散会死掉，还有呢就是会脚弓反张。脚弓反张就是这个身体啊向后这样子的抽筋，这个抽筋的这种状况，抽筋非常的厉害，这个叫做脚弓反张。用现代的神经学来讲，假如一个动物它的大脑皮质啊、大脑皮质整个拿掉的时候，就可能产生脚弓反张这种现象。那么他说脚弓反张呢离席啊，就是说假如脚弓反张而身体呢本来是睡在床上的，那离席一掌就是离开这么差不多这个3寸4寸的样子这么高的话呢，这个人也会死。眼小目瞪昏不语，眼睛变小，也就是说闭目啊，眼小目瞪或者眼睛就是张大大的往前直瞪，跟刚才所讲的那个疯狗的那个病状很相信。疯狗的病状就是颈项僵，然后呢只会往前走，都不能够回首，这不就是我们这现在所看到的筋病的现象吗？好，然后昏不语，额汗如珠，假如说额头的汗流起来像珠子，好像这个小珠子一样，像珍珠一样这样的流下来的话，那么这个命必伤。然后它的治疗方法我就不管，再下来看破伤风以及犬咬伤怎么样来治疗呢？它就杂病训导里头记载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犬咬伤或者破伤风，他用这个方法，他拿那个两个酒壶，古时候的酒壶啊是差不多就像在电视剧里头看到的这么高，大约5-6寸高的啊，5-6寸高的这样的一个小酒壶，一个那个金属的酒壶，他就把这种酒壶啊，他说把这个酒壶里头灌满了酒。灌满酒以后放在火上面烧，烧到这个酒沸腾了，然后把酒倒掉，倒掉以后呢拿这个空酒罐放在 伤的地方啊，空酒罐罐口朝下放在这个伤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往外拔出里头的淤血。你看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叫做拔罐的方式，可中国古人早就知道了怎样拔罐，拔罐呢、啊、会伤人的，因为那个拔罐的时候那个火啊，就是用火来烧的话呢，很可能会把皮肤给烧烂，因此他用酒壶装酒来烧。想想看酒的沸点是多少啊，酒的沸点只有差不多60多度的样子，就是沸比较低，然后呢在把酒倒掉的时候，这个酒罐子变凉一点的时候，大约50度左右，40多度50度，可是呢里头已经可以用来拔除真空，而且当作真空来拔除这个淤血。中国古时候的这些人民的智慧是多么的高，而且他认为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也不会把皮肤给伤了。用烧酒火罐啊，就是用刚才这个酒罐子来这样子拔除，然后呢再用其他的药物，例如斑毛啦、大黄啦、酒啊等等煮了来喝，那么就可以治疗这一类的像是破伤风或狂犬病。中国古时候啊，对跟疾病的对抗、跟疾病的抗争，发展出来很多很多的方法，而这些方法都比西方医学来得早。例如刚才所读到的葛先翁葛洪，他所讲的利用疯狗的脑髓来治疗，已经离巴斯德的时间大约将近1000年前。由此可见中国古时候的医学是多么的发达，不但如此，而且古时候的这些人怎么能知道用这种方法来治呢？这个我想也是一个谜。当然巴斯德他用这个方式来治疗那么也是一个谜，不过根据一些资料知道葛先翁是有修道，巴斯德因为他信上帝非常的虔诚，那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